我经常就在想，我从小就在想，你说那个叶子哈，枫叶长出来就是那五角的，像加拿大的国旗啊，豆的叶就是豆叶，为什么长在这边上就不长了？谁控制了这个还有这个分化？到现在弄不清楚了，我弄不清楚那得诺贝尔奖金的弄不清楚。我经常讲，你就是用剪子去剪也剪不了那么好，它长那就不长了。人也是一样，头发渐长，眉毛几乎长，是不是？很多奇怪，我们是见惯不惯的。实际你想，为什么这样？谁在控制它？你像这个候鸟的迁徙，这个很多海洋的鱼类的洄游，它可以有几千里地到它祖先的地方去，它怎么样去识别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了，是真实动物的那奇妙的大自然，我们又会很感叹。我有个例子已经讲很多次了，暂时就我今天还给大家分享，确实给我太深刻。我九二年在克利夫兰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小儿科工作了，是我们需要两组新生的耗子做实验，一组是用剖腹产的办法啊，另一种是要自然生的办法。那么头天我们都把耗子21天了哈，它妊娠期21天，所以我们就都弄得好，所以知道它是第一天第二天，头一天呢是先做剖腹产的，那么第二天呢是这个自然生。我和另外一个 M 啊，我是 PhD， 那么就是设计了很多方案，就是从来没接生耗子，也不知道该怎么，但是设计了很多，想了很多办法啊，怎么样弄，怎么一大期待哈，等等都想很多，那准备了很多精细的工具啊，很细的那个解剖的手术刀啊，还有很细剪子啊、镊子啊，还有那个丝线啊，很细的丝线要接大期待了嘛啊，很细的丝线都准备好，这后来准备好，觉得万事俱备就开始下手了啊，结果就用剪子就开始把这个耗子打了麻药以后啊，就给它剪它的腹，刚一剪开一个口，哗，这个一下那个子宫就全就突出来了。为什么？它的腹压太大了。你想这么小一个小耗子要生十只小耗子，你想它的腹压该多大，一下就胀出来了。就子宫胀出来以后啊，就像一个斜形的那个我们吹的那个氢气球，像斜形的长的氢气球一样，就是那么有这么长一条斜形，就是透明的都的子宫的膜，里边小耗子看得清清楚楚。哦，当时都很兴奋了，还赶紧用剪子就把子宫的剪开，那以为子宫剪开就没事了嘛？好，没想到每一个子宫剪开以后，每一个小耗子外边还包一个胎衣的膜，它里边的胎盘全都在里边。这个如果你胎衣那膜不剪开，马上就窒息就要死。可是当时大家不知道你们见过小耗子没有？好，耗子刚生出来没有毛，就是皮肤都是红的，所以它那个整个这个皮肤啊，和这个胎衣的这个膜就粘在一块儿，你都不下剪子，一下剪子，你把这个耗子咬了怎么办？非常着急。可是你要是慢，那最后他窒息了。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幸好我们准备的很充分，这解剖镜什么的、高倍的解剖镜都放在那，所以赶紧放解剖镜一下，一点一点剪去弄。最后好不容易花了2个小时，俩人忙得满头大汗，最后接生大概10只，最后死了2只。那么完了以后，还想加脐带啊，脐带根本没法，那肉眼几乎都看不见。你说不加吧，你搅蛋又怕吃过多，那怎么办？不接搭又怎么办？当时是但是没有办法啊，最后但是最后撑活了8只。那么第二天呢，我当时就非常感慨，我说耗子他自己怎么的人都没有办法。第二天我说我好好看看第二天的情况。第二天下午啊，我们把那耗子就放到我们实验室，它是宫缩的时候，你就看见从外边就能看见这个小耗子的形状，一个一个都在肚子里边，就它胀得那么厉害。一开始宫缩以后，实验室整个就乱了，尤其是这个女同胞们，赶快把门窗关好，别受风了。有人还说这个寂寞太粗，赶紧换细的，那很受不了，小耗子那皮很嫩，它怎么能受得了？当时说是呢，我说我不在乎这个，我这么好天人都还不行，在野地里他怎么办？是不是？他这没有问题，我是想去看怎么生。不像我们俩人都没有办法，拼接了很多工具啊，我们人这么细的毛，最后都不行。那耗子自己怎么生？这很奇怪，我一直趴在那儿2个多小时，我没动过。你就看见他的母耗子蹲在那儿，一会儿回头，圆锥东西啊，血肉模糊的嘴里边含着，你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嘿，他用两个钳子捧着哈，这嘴一舔，舔吧舔吧，嘿，一小孩子出来，白白净净的，然后把他用嘴含着，把他放到一边。一会儿隔五分钟，一回头再来一个，如法炮制，第二个又出来。而他在间隙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嘴在动，好像在吃。哦，后来发现他把所有的胎的膜啊、胎盘、血全部都吃，而且那些血上的那个血迹，他都在那舔舔。当时我就非常的懂啊，说明为什么他在蓄能量，他需要能量。你们现在很多人年轻不知道，那年老一点都知道，你在女同胞在生孩子以前，趁你还没有开始阵痛的时候赶紧吃东西，疼了就吃不了，你不吃东西有时候好多小时你就没劲儿了。到时候我太太第一孩子就是拼命吃鸡蛋，就到最后也没劲了啊。所以补充一定要有能量的气。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比较先进了，美国说你吃太东西太多，那你消化站的地方太大，就压迫你的产道，你产道的位置就腾不来。但是他给你打营养针，是你生的时候给你注射营养针，所以让你肚子空的，可是你身体有也有能量去哈、啊、去使。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积蓄能量。但耗子也懂得呀，又消给他。我到美国来还要去学技法，是啊，他 husband 陪着太太去，什么时候吸吸吸，什么时候收收，啊，练好的时间，最后一疼起来全都忘。哎，那你说这耗子谁教给他的？也没教给他，他生得好好的，啊，当时生完以后，而你看那耗子哈，他一会儿这间隙的时候就会把这小耗子搬个家，他老是看周围，放安全的地方，然后用机会给他盖上，怕别人去害他。他是知道这个耗子的牙有多尖，他那个爪子那个爪子有多尖，他就这么捧着含着，他居然伤害不了那耗子。最后我看了，我实在是感慨，我最后一个问题没解决，是这脐带是怎么弄的？我头一天就没解脐带问题，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取了一只小耗子放解剖机下一看，很奇怪，那个脐带稀稀刷刷的就从肚子那个地方就断了，没有，只有很小一点血迹。而且整个的耗子白白胖，就像你夏天的孩子洗了澡又打爽身粉那样啊。虽然是我实在是服了，那天晚上我是很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们就过去就是感恩大自然的奇妙啊，动物的本能，生物的本能。我们曾问过没有，大自然为什么这么奇妙，大自然规律为什么好，动物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谁给他的这种本能？真是很奇妙。大家还知道有一种土蜂啊，它要在产卵的时候，它要找一只大青蜓，它先给它注射一种麻醉的东西，就把这青虫就麻痹过去了，然后会这个土蜂会慢慢的把青虫哈、啊、拖到一个土洞子里边去，这种呢它就把它卵产在这个青虫的体内，然后他再出来把这个洞口就封上。那么这个青虫呢没有死，完全是生存的状态，如果死了就腐烂，对不对？没有死，不死不但是没有动，就是不最好的保鲜办法啊，活着不动，这样的话它产了卵在里边吸收这个青虫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肉体的营养，慢慢成长，到最后有一天让他们长成以后破壳而出，整个青就剩下一个壳了，里边全都精了，他们就飞出来，就这批新土蜂又上去了。你说他怎么会，他要找一个大青虫去给他注射一针，然后把他拖动里边，然后再产卵。他说可能他妈教给他了，是他根本见不着他妈，因为这个母蜂哈在产完卵把这个蜂口以后，他飞出不久他就死了，省他的小土蜂还没出来以前就死去了。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他就啊，有很多很多的奇怪奇妙的现象。想我知道读了圣经，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记住最喜欢的一首歌啊，是野地的百合花。所以主耶稣在给他教训大家，就是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不种地啊，也不是 也不收成，也不积蓄粮食仓，天父还是一样的养活的。他说你看野的百合花，他不纺线，他也不织布，可是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所罗门是谁？是说以色列国在极盛的时候，这个皇帝大卫的儿子，比所罗门王所穿还要荣华的多。这里边我们就找到答案，原来是神创造了万物，而且看着是好。神创造了他们以后，就把生存的能力放在这些动物身上，让他们具有所谓我们所讲的本能，乃是一种创造。过去我们没有神，我们说大自然的规律如何奇妙，生物界的本如何奇妙，可是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自然的律或者生的本能就成为了第一因，第一个因素，一切问题到就打住了。实际在我们的心目中，大自然律和生物的本能乃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认为的神。实际我们知道所有的规都不是永恒的，所有的律都是被盗的，社会的律都看得很清楚，这法律那个法律都是要权威的啊，出自于权威的制定的，然后在权威监督下来得以执行。自然律是一样的，有超然的权威创造了这个自然律，而且在他的监督下，这个自然律能够运作。所以自然律本身不是永恒的，生活的本能也是一样，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人什么动物什么都学不会，后边有一道物种造物法，这东西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所以过去不敢问生活的本能从何而来，没有生活一步，因为生活一步你必然就要考虑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往那儿就打住，干一番就完，最后就是见怪不怪就完了，再不去考。所以我今天是把这些事情啊给大家提一下，实际这种现象和大家可以去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很多事有答案。而且现在分钟哈，这个生物学到现在已经啊取得长足的发展，这几十年，你说在五几年的时候，你告诉别人是学生物的，那一问就是啊，你出去采多少标本呢、啊、你有几只蝴蝶啊，采什么花啊，啊，那时候学生物就是出去采标本，这就是对生物学的概念，确实也不错，因为当时的生物学就提出了宏观生物学的态度啊，看生物的整体形状和结构，就属于这个状况。那到了60年代，发现了发明两微镜以后，这个倍数可以放得很大，所以呢，人就开始可以借助电子显微镜看到细胞里边的结构，所以细胞这个生物学就进到了细胞生物学的阶段啊，就研究在细胞的水平上面就受不了。到70年代那么期，由于生物工程手段的问世，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下到分子的水平，还是说 DNA、RNA 水平上来研究生物学，所以我们现在所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看来，分子生物学将是在农业、医学各个方面可能会起一起革命的影响。对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这门不过。所以很多物理学家、化学家啊，各方面专业都开始往生物学转，要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因为有什么？因为生命现象太复杂啊，需要各方面的专门家一起来研究啊。就这样一个分子生物学，大家知道 DNA 是怎么发现的？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奇妙啊，非常奇妙。因为在40年代啊，19世纪40年代，这个整生物界就酝酿着一场革命。就是一直在找，就是说什么是遗传密码的卸载者，生物为什么的遗传性状一代一代下来，就这个密码在什么地方藏呢？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各种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大家知道蛋白质一个大分子的哈，这个分子，而且这个结构也很复杂，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啊，各种构象，所以说生命现象这样复杂，一定只有像蛋白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以写这么复杂的啊这个密码或者是。可是 当这些科学家们进入到蛋白质里边就出不来了，如坐岩海，蛋白质太复杂，所以研究多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Jim Watson 啊，他是从这念完博士以后，那么就叫到纽约有一个叫 Cold Spring Harbor 去做博士，做一年以后，他在当学生的时候，这人可能是很聪明，但是不是很努力。啊，经常追女孩子，啊，这个笔记记得非常好，非常简单，他不像有些人就是和这抄笔记，说老师怎么黑板上写他怎么，老师讲一句抄一句，抄最后下来自己都看不懂。他不是这样，他是要听，听懂以后用自己的话很简单的记下来，这就叫真正做笔记，要做才是好，甚至好学，不是去抄笔记，要你通过自己的消化，他是这样。他做一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他老师说，说你到英国去吧。说英国这个有一个人叫这个 Hans Crest， 说他是学物的，他正在搞这个核酸的这晶体的衍射结构，你就跟他去弄一年得。啊，他说就去吧。哎，去了以后他就搞这个 DNA 啊，就去氧核苷核酸，搞他的晶体衍射，做了不几个点儿，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样说就提出来。是1953年发表在1953年的 Science 杂志，只有一页多，当时把世界就惊住。啊，这 DNA 大家知道 ，DNA 是一个双链啊，双链之间它有解析配对，这个可以吗？哎，我在这边写的哈，这个。每一个核苷酸哈，就是三部分组成的，有一个碱基，然后有一个酸根，然后有一个糖，五碳糖，所以这就是一个核苷酸。所以核苷酸的一种，因为碱基不一样，它有四种碱基哈，所以呢就有四种核苷酸。这四个核苷酸首尾相连，连起来就成为一个长链啊，这就叫核酸链啊，核酸。所以大家看就可以连起，但是呢，它核酸之间由于这个碱基不一样哈，它可以产生新键。啊，可以发生这个，在这个氢和氧或者氢和氮之间有一个相互吸的一个键，这个配对的话它是很稳定，所以它的和碱基配对的时候，氢和氧配对，然后这个氢配对，啊，所以用这样的和碱基的性能，它最后你看就形成这样一个双螺旋结构是这样产生的。他们做了几点就把它撤出来，然后这个核酸最后呢，这个。它要在复制的时候呢，它这个双螺旋打开了，变成单链了。单链以后呢，你看看别的一些酶的作用，一个以后按照这个去模板，它就复制一条，这儿做一个模板，再复制一条，然后再分开，它就变成两条的这个 DNA 的链。所以这样是细胞分裂就这样复制的。所以它上面多少信息，然后 exactly 就传下去了。这个核酸上面的每三个这个碱基对，就是控制一个氨基酸的合成。它排列不一样就是一个氨基酸啊，最后它转移去以后就形成氨基酸然后就配对形成蛋白质，所以20种氨基酸的排列不一样，那就形成了不同的蛋白质。所以恩格斯说过，说蛋白质是生命存在形式，有了蛋白就有各种酶，所以生命就活下去，所以就这样算。所以当时大家不解呀，说这么简单他做什么，最后就62年得诺贝尔奖，说那小科学家们研究几十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开始很不服气啊。再先看看这个，我给你得纸吗？对，大家看，这是 Watson， 1953拍的照片，就在 Crossway 啊，穿一条短裤，然后那鞋你看那样，就是很不注重衣帽的，很小气样的，这是 Watson。这是1953年拍的照片，那是他，这个是他正在讲他们这个构型的哈，这个 DNA 双链的这个结构，双螺旋结构的构型，然后他出来外边照这么一大箱。那么居然请下边，到61年他们得诺贝尔奖金，啊，就是在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因为和这主席说的就是 Crest， 就是英国的物理学家，这中间在这是 Watson， 完全不一样，绅士风度，啊，没有学生，对，过了10年时间。去年我有机会又在电视看见他，哦，也是一脸的瘦斑呢，都已经垂垂老矣，也过几十年，很快就去啊。你看，这就是当时说很多人都不服讲， 说这个就四个核苷酸组成的核酸怎么会是弥漫携带者，这么简单吗？但是后来你一看也不简单啊，给大家后来大家做了一个计算，那就清楚了。是1976年哈，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计算，大家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性状呢？就是说它这个四个核苷酸啊，在这个长链上排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蛋白质就不一样，所以它就是每三个核苷酸它就是扣定一个氨基酸的顺序。所以它有人算了一下哈，就是它一次比如说一个只有221个核苷酸组成这么一个链，如果让它四个核苷酸这排列组合，它一次能够排多少来？那就要排成四的阶乘，四的阶乘是多少呢？就是四的221次方，这么多排列顺序。你想想，四的排列顺序大家没有剩，有人估计宇宙的现在总分子数只有10^105次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比喻哈，如果说宇宙的年龄现在是100亿年，100亿年是多少？10^18秒。我们以一秒钟组合10万次来计算，就一秒钟就来排啊，因为这排的里面只有一个排的是对的，可以构成这个生命现象。我们说以一次一秒钟十万次，10万次就是10^6次方。那么从地球宇宙形成到现在，可以排多少次呢？啊，就是说10^105次乘10^18次，再10×10^6次，这样加起来只有10^129次方。那这样还达到133次方的标准，那就是说以地球100亿年的这个宇宙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以一秒钟10万次的数来排，就还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排列口，还不够。何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简单的噬菌体，它的核苷酸核酸的这个长链都有1000个，有1000个核苷酸组成的，我们产的只是221个核苷酸。所以一般认为美国的这个太空中水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有300个氨基酸组成，所以我们想三个碱基配一个氨基酸，那当然就是将近1000个，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经常讲有记忆力有进化啊，我们明天还要讲这个数力慢慢会有这样进化，实际根本可能啊，不可能。所以有人说你既然记忆力，你只能说可能性很小，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是记忆力是讲绝对。可是我就问，我有人打比喻说，如果你把一猴子放在一个打地的键盘上，你说它乱去摁，问他这个猴子就打出一篇莎士比亚作品，可能性有多少？我也不告诉你这是绝对是零，但就可以说是没有可能，这是一样的啊。我们说只要有做的时间，我们一切都可以成，不行的啊。这个科学家1976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啊。神经有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把你有多少病现象不能够写的呀，全都解决了，就是一个简单分子上就解决啊。所以后来提出圣经啊，就说圣经上就说，神意念，我的意念不同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就是这样看的，人看的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这样把它全。所以很多人最后有福气了啊，想了以后也就福气了。像等等这样的哈，人就是在借着这个大胆来在启示我们，启示我们有这个超然的造物主啊，宇宙这样有序。牛顿啊，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在研究天文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他最后信。他信主以后，他一个朋友说什么也不信，不相信神。就有一天说他进到牛顿家里，他给牛顿的家里有一具非常精妙的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有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哈，是涂色金色，然后九大行星还有卫星，所以有个曲柄，这曲柄一摇呢，这个各暗器就开始旋转啊，行星卫星都可以在动，按自己轨道在动，当时他就非常的就是爱不释手啊，搞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忍不住了，他问就，哎呀，他说这个模具好是谁造的？哪位人工巧匠？有人说没有人。哎，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被人造他？我就想了，有人说没有。他说你看见一具魔镜就一定要人造吗？ 为什么整个太阳系就实际上就是按照模具在运转，你认为它就形成了，太阳系可以自然形成，为什么模具一定要人造的？是，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就把这个科学家点了。我们想想，我们过去很多东西，我们过去认为生理性的东西，这是真正符合情理，符合我们的理性和科学一样的啊。所以我今天只是这样一件事情，实际是借着他所造的自然来启示我们他身的，知道在外边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在创造，在控制的这个自然界，否则他不会这么样的规律。你说明天我还讲这个行星围着太阳转都是椭圆形的，它差一点最后那轨道就接不上了，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就是在动，不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同时神也借到一些特殊或者超人的启示来说啊，这就是我们说神会借到先知啊，神的话会领导他们来启示他们，或通过别的方面来启示。这很重要，就是说人的道德律啊，人心会有自然的去追求人的这个倾向啊。现在很多人都清楚了，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那根据过去我们的这个事呢，就认为认识低下的时候信各种神，所以过去一直认为一定是从对多神的崇拜然后逐渐转移成对单一神的崇拜。但是现在的很多神学家、人类学家的考证才惊奇地发现，人在一开始对神的崇拜都是单一神开始的，最后圣经的教导是很相似的。而且不仅外国有，中国也有。我们想的就是好像今天来去拜个上帝啊，好像是在拜洋教啊，去找一个洋神来拜，这就不是。我们国家自己就有上帝的说法，上帝来是我们的主宰，我们自己的古文里边就有上帝。为什么叫皇帝呀？就是皇帝上帝，这么来的，特别是大家当时都找祭天啊，祭天，祭天当然除了物质这个地方，乃是说有一个至高自大者。天怎么写？天你要把它分开，就是一大，有一个至高自大者。是，就这样的。而且很奇怪，中国字里边啊，有很多字和圣经的教是很符合的。大家知道“传”字是怎么写的哈？这边一个“周”，上面一个“八”个口，就是八口周，是什么意思啊？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要用洪水来淹灭人的时候，只有八口人进入这个方舟，挪亚夫妇两个，三个儿子，他儿媳妇，不对，很奇怪，不奇怪。昔日啊，过去的昔，原来怎么写的？就是水，然后一个太阳，大水蔽日，这我们古字都这样演变过来的。还有义，阴性称义义的这个繁体。